修五戒十善，我不是为了赶来生的福，我就想要出离，我想要出离，啊，这样呢烦恼慢慢慢慢减轻，这是我们讲的世间的境界，世间的境界就是这样。所以你是修哪种境界，你要看呢、啊？你修五戒十善，是希望将来赶来有福报，好改善命运，那是世间的染业，是善业，善业的染业，不是境界，境界是一定有出离。我能够吃五戒十善，但我目的就是要断烦恼，远离烦恼，慢慢减轻。所以如果你修世间的境界，你烦恼一定慢慢慢慢减轻，慢慢减轻，这绝对会带有往生，毫无问题，绝对带有往生。但是你希望得到福报啊，希望这个改善命运有大福报什么，那个就啊不太一定了。那出世间的境界，那就是指我们声闻缘觉菩萨道了。那佛界清净之业，那这心无所住了，不住有，不住空，了无所住，称性而为，那这佛界清净之业啊。所以这十法界都是随染净二业变现出来，这二业呢是一缘嘛，那个缘就是你的用心嘛。所以我们要升到哪一道啊，你一定要时时注意你的起心动念，你的起心动念都知道世间苦，不要远离，那就是跟境界相应。如果你起心动念不是这样，对五欲六尘还是贪婪，希望广积财富，希望得名闻利养，希望贪图享乐，那是染业。你修十善，十善就是我们六道的染业，你烦恼很难断，只是增长福报，烦恼不能断，这一定要清楚啊。那是引业引导我们。那我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大圣的实相，这宇宙的事实真相，大圣来讲就是一心无尽的缘起，就我们如来藏，每一个人这个虚灵不灭的清净自信无尽的缘起，这十法界。那如果小圣的这个实相呢？小圣的实相就是告诉你，这世间苦空无常无我，我们这世间苦空无常无我，所以你看小圣远离，一定都要远离。所以大圣绝对需要小圣的。所以你说 我修大圣，我对世间蛮喜欢的，那绝对不是大圣，那是人天佛法。所以我们是不是修学出世间的圣道，基本的分界点就在这里，你有没有远离心，这你问你自己最清楚。你外面装的再好再漂亮，好像很有修行的样子，那都没有用。因为什么？真理绝对没有办法欺骗的，也不是谁跟你审判的，那是真理就是这样，法如是，法性如是。所以我们修行人绝对不能隐瞒，绝对要讲实话，绝对不能隐瞒，因为隐瞒没有用。因为什么？审判你的不是佛菩萨，不是谁，是你自己啊，你自己的真如自信，你的第八世，看你种什么业下去嘛，你的业果将来你还要自己受啊，果报还自受啊。这点我一定要明白的。所以这个情想合理啊，根爱变异，所有受业逐起灰尘，已是因缘众生相续啊。所以你所造的业啊，因果还自受啊，就逐起灰尘是往上提升或者往下堕落这在六道轮回已是因缘众生相续，这六道轮回就存乎你这一念心啊，看你心安住在哪里。所以我常常说，当你每天跟尘接触，处事待人接物的时候，你先，我们一定会起心动念，你看看你那起心动念安住在哪里，你一定要注意，你起心动念马上生称生怎么样，你就知道，哇，这不得了。如果你起心动念就称就生称，起心动念就生称，那很危险。因为我们正常人身体健康了，都会有这种现象，我们生病或者命中的时候，那称火烧起来就不得了如果你刚好是善恶各一半善恶各一半或者是甚至善多50几%，恶是40几%这样子，那时候由于你命中的时候那个称心一来，好了，那个恶缘加上了正善缘，它会变成超越你的善缘，你先到恶道去报道。除非你是什么呢？你的善缘 善业是百分之八十几，恶缘只有百分之二十，你撑了一下，哎，他还是善缘的力量把你撑住，他还把你撑住。但是如果你接近的时候，那就很危险。所以我们什么叫助念啊？我们讲正念，临终助念，助念其实就帮助他提起正念，提起正念，帮助他提起正念。所以不是说，哎呀，这个人在他耳朵这样念佛了，他就往生极乐世界的，要往生到西方净土，你没有敬业怎么相去呀、啊？不能感呐、啊，啊，敬这宇宙的真理就业感缘起嘛，敬业才能够生净土嘛，染业就是六道嘛，这很简单，就是你染业染的是善，是升天嘛，就这样而已啊，这是宇宙的真理呀、啊，佛发现的是真理呀、啊，啊，谁都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真理的，啊，那如果是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如果这个人他根本没有修敬业，啊，但他也做了善，这个善恶看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很接近，或者是恶多一点，善少一点。他临命终的时候，大家帮他助念，啊，让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他跟佛法结上了缘了，因为他临终的时候心里那真的是全心全意，一心想要抓住一个东西，啊，所以生病的人，你跟他念珠，他三天就六个金细细，对不对？他一心想要抓住一个东西。对不对？说他全心全力是抓住阿弥陀佛，那个力量很强，所以帮他提起正念，那个正念可以让他的善缘先成熟，啊，然后善缘先成熟感。如果你只有五戒感人间，所以有关这个莲花包啊，我们讲莲花包啦，啊，在莲花包里面受身，有关莲花包里面的这个解释，啊，像我也请教过周嘉玲老师。他也是雪公老师李炳南老师的弟子，他就跟我说，他说这莲花包啊就像胎教，对不对？在母亲的肚子里面，你给他放交响乐，他就变成音乐家，对不对？你给他放佛号，他生出来，哎，就会就对佛法很亲切，对不对？莲花包像胎教一样，在母亲里面胎教。那净空老法师说，莲花包里面他的殊胜的不得了，嚯、哦，对不对？那像嚯、哦、很舒服，非常的殊胜。老法师就朝这个方向解释。那啊。我问开心老法师啊，开心老法师现在已经往生了，他说莲花包就是这里，这里就是莲花包，哎，对不对啊？这里就是凡圣同基础，让你由于你念佛的因缘，让你跟佛结了深缘，好、啊、所以佛的愿力让你在人间受生，继续来修行，继续修行，继续用功啊，那就看你过去生的因缘。如果你修福报了，你今生学佛有福报；如果你过去生没有修福，你感的人生也许就很贫穷啊。如果你又造了杀业，也许就多病。所以很多佛弟子，他也是啊、有的是很富有，有的也是啊、很身体不好啦，啊，经济能力、啊、状况也不好了。哎，说不定他哎在莲花包里面继续修行。所以我问了三位，跟我讲的答案都不一样，对不对？那这个我是比较。认为依照佛的这个了义的说法，业感缘起，佛法讲的叫缘起法，缘起是佛的真理，缘起啊，那大圣，所以佛法自始至终就是讲缘起，在小圣的时候讲业感缘起，像我们无明行识明受六识触受爱趣有生老死的业感缘起，到了大圣死教的时候就讲阿赖耶缘起啊，他认为宇宙万法是阿赖耶是本体，由他无尽的缘起，啊，那到了大圣宗教啊，开始跟宗了的宗教啊，那就讲如来藏缘起，就是真如缘起，啊，他不是阿赖耶缘起啊，是真如一念不绝，有了三气转真如成阿赖耶，然后再无尽的缘起。那到了大圣圆教讲了什么？一心缘起，就是你这一念心。接念心体，无尽的缘起，所以缘起的出来的东西，它当下就是缘，啊，它当下，哎，就是心体，所以它当下就是没有障碍，它就是你的心体了。以心体成气，气气接心体，就是你接念的觉知心变现出来了嘛。你的心体可大可小，无大无小，可过去，可现在，可未来，境界也是一样，它就是你这一念心无尽的缘起嘛。所以我们叫法界缘起，这一心无尽的缘起，又叫做法界缘起，彼此复为缘起。你缘起这浩瀚的宇宙，我缘起浩瀚的宇宙，他缘起浩瀚的宇宙，十方如来都一样。可 可是释放如来证得了，哦，原来是一心无尽的缘起，他证得了，所以呢，十方如来都在我们六根门头出入，我们看不到，啊，那我们也在佛的六根门头出入，那可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彼此互为缘起，互舍互融，像这个地方的灯，这里的灯光，那一边也有这里的一份，那么远，在这里有它的光线，互为缘起。所以我们是一法缘起一切法，一切法缘起一法，互为缘起。所以我前面常跟大家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入一切，一切即入一，这就是互为缘起的道理，这也就是法界无尽的缘起，这是大圣圆教所说的道理。所以佛根本的道理就在讲缘起，缘起这是宇宙的真理，这是亘古不变的，过去现在未来永远不会变的啊，所以佛说话说法啊，有全说、实说、方便说啊，这个了义说啊，所以为什么有这个世界西谈、各国为人西谈、对治西谈、第一义西谈，但目的都是要你入第一义西谈呢、啊？所以佛在入灭的时候才告诉我们啊，依法不依人呐、啊，啊，依义不依仪啊，依智不依事啊。啊，一了义不一了义啊，因为只有这四一法，你才真正能够正果啊！啊，所以我们不能把方便当究竟了。所以啊，这个所有授业逐起飞尘，以是因缘众生相续啊，就是这样，众生相续啊。啊，接下来，我又告诉富罗那，富罗那，想爱同结啊，爱不能离啊，则诸世间父母子孙相生不断呢、啊。是等则以欲贪为本啊，贪爱同之啊，贪不能止啊，则诸世间暖化失胎，随力强弱，地相吞食啊。是等则以杀贪为本啊，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内，死死生生，富来相淡，恶业俱生，穷未来际，是等则以道贪为本。那为什么我们会同业相残呢？啊，为什么有这因缘互相缠在一起呀、啊？佛接着就告诉富罗那尊者，这富罗那想爱同结呀、啊，就情子重嘛，互相在那里思慕啊。你想念我，我想念你，互相在那思慕啊，所以大家都永远结合在一起啊。所以你看今生啊，如果是一个宿命通的人呢、啊，他看我们世间人都颠倒了。为什么颠倒了？啊，他一看这一世的先生，这一世的太太，说不定过去生是你的长辈啊。我讲长辈比较不好意思说出来，对不对？对不对？反正长辈们自己去想嘛，对不对？哈，是不是？你想想看呢、啊？那、啊、你现在的儿子啊，说不定过去生就是你的阿公啊，你知道吗？都不一定了，阿嬷都不一定了，他变成你的儿子了。你看呢？所以一看他就颠倒了。为什么呢？想爱同结，你太想念他嘛，太想念他，所以有个故事讲啊，啊，有个老阿嬷，她要往生的时候啊，啊，就拉着她那个四五岁的孙子，那时候，哎呀，我现在呀、啊、什么都放得下了，因为呀、啊、儿女也都长大了，啊，那他们也都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了，啊，我什么都放得下，我一点。这个挂心都没有，我有让我挂心的就是这个孙子啊，身体不怎么好啊，对不对啊？小散个裸吧，对不对啊？嗯生个干啊什么谈话什么嗯生个什么呢啊，所以我实在是太不放下我、哦、这个孙子了，就这样讲的就死了，死了他的马上去投胎，为什么？他太放不下了，马上找一个地方，他那个孙子是男的，赶快投生个女的，对不对？然后他这个孙子长大了以后，长大了二十岁了，好了，他也十六七岁了，好了，就嫁给他。你看，然后来照顾他的孙子， 就想爱同结嘛，就这样嘛。这在我们佛法里面的公案，这个故事都写的啊，都是这样。所以想爱同结都是情执重，互相思慕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善待你周边的人啊，啊，善待周边的人。我们用法来化解法啊，劝你的家人学佛法，不要说你想我，我想你，想的天天啊都在想，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对不对？那很麻烦，对不对？是不是啊？我们就大家用解法当法眷啊，天天学，大家在一起啊，虽然是夫妻，但是你们共同的生活是以佛法为因缘啊，大家努力精进，那以后你们就是变成啊师徒啊，或者是同修道友，这种比较好嘛，对不对？这一定比较好多了嘛。啊，这是因为这样通解，说爱不能离啊，所以则知世间父母子孙呢相思不断呢 啊有时候当父亲，有时候当母亲，有时候当人家太太，有时候当儿子，就是这样相生不断的。是则则以贪欲，欲贪为本。这个是指欲，就是受生死的那个起的那个起心动念，起的那个淫欲心呢 啊那欲贪为本，就那个贪念那个淫欲那个心，这样一动，所以以这个为根本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啊，你在白天你可以动得了主，你可以做得了主，乃至于你修恨恨，你可以做得了主，可以安住你的心。如果你修恨恨的人，晚上还有梦呓，你要小心，那就靠不了主。因为啊，晚上做梦梦不了主，命中的时候中阴身更糊涂，你知道？你一样一碰到，马上就钻进去，马上又变成个大触头，这很麻烦，对不对？是不是很麻烦？是不是？所以你一定要练到什么呢？练到你晚上做梦，看呢，女色当前，不可以，不可以，这样安住自己。那你放心，你可以借机在什么地方哪一道用功精进，表示你这个虽然还没有破男女相，但是你对这个有控制的能力了，啊。所以想到这里有个故事啊，啊，不可以，不可以，有讲到一个故事，啊，为什么呢？啊，以前呐，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秀才啊，去参加那个国家的大考啊，考状元、举人啦、啊探花啦，这个就他考，其实他也知道他考的并不怎么好，结果他就中了举人了，没有中状元，中举人了。那中了举人以后啊，这个考试官呢，评审官啊，这个评分数的评审官找他去啊。他说：“你一定有什么奇怪的因缘，啊？”他说：“为什么？”他说：“你的文章并不怎么好哎。”他说：“知道，我这一次啊，睡眠不足啊，头有点昏啊，没有喝咖啡啊，对不对？没有喝三合一的咖啡，所以有一点头有点昏啊，所以写的没那么好啊。”那我也知道啊，但是奇怪呢，为什么我每次把你刷掉的时候啊？空中就有声音，不可以，不可以！我又把它拿出来，一看再看，还是不怎么好，又要刷掉，又不可以，不可以！他就说这样三次，他不得已，好了，给你中举人了，对不对？是这样，到底是什么道理呀、啊？是不是有什么其中的因缘？所以我说勉强让你考上的。我说哎呀，他恍然大悟，哎呀，是这样子的。他说为什么？他说我当秀才的时候啊，我曾经救过了一家的人。那我接触复考的时候啊，复考的时候，那我要经过某一个地方啊，那我就想到那个地方都没有旅店嘛，那我就到我这个以前救过他的全家的这个地方借个住啊，借住一下。那到那个地方发现他的家里很穷啊，哎呀，很穷，很可怜。所以他就留了基本的盘缠，就把那个钱通通，哎呀，我这个够了，这个是帮助你，我在这里住一个晚上，明天我再赶路，我这个够了，我今天带太多了，这个给你。那你看他的家人，他过去一生救过他全家的生命，那现在又给他这么多的帮忙，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会这么穷呢？因为啊，现在只剩下一个婆婆跟他媳妇了。 因为他儿子死了，可以说是这个年轻就守寡了，那家里又没有东西可以去招待他的恩主啊，所以他这个婆婆啊就叫他这个媳妇啊接待他，想尽办法接待他。我们现在一个新的术语叫性招待，对不对？对不对？新的术语嘛，对不对？叫他招待他。哎，那所以好，他这个媳妇就百般的撒娇，他在中间不可以，不可以，对不对？啊，然后又一下他就跟他撒娇，他不可以，不可以，这样连续喊了三次。哎，好了，就在改考卷的时候，声音跑出来了，结果就中了举人了。我们要这样练哦，千万要记得，你做梦的时候绝对要不可以，不可以，将来服，白天做得了主，梦境也要做得了主，等到你梦境都可以做得了主，你对生死不在六道轮回里面就有把握了，或者你在人道还是有危险的啊。这个所以都是以这欲贪为本啊。那贪爱同知，贪不能止，则诸世间暖化舒胎，随力强弱，替相吞食，是等，则以贪杀为本啊。那贪爱同知，贪不能止，所以贪滋养着爱，爱又滋养着贪，所以为了滋养着我们的生命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为了补养我们的身体，听说那个吃那个娃娃鱼可以补充一甲子的精力哦，所以那个大陆的那个娃娃鱼啊，通通被我们偷偷的走私在台湾吃掉了。你看，啊，现在为了我们补养这个身体呀，啊，连那个什么小孩子什么什么那个胎盘也吃掉，你看太可怕了，对不对？现在还做成胎盘素，那还比较干净一点，对不对？啊，那都整个吃掉了。那不仅这样，你看到大陆，我看那个报纸，看得很可怕。他连那个堕胎出的小婴儿或者流产的小婴儿都把它炸了吃掉了，说什么能够增加一甲子的功力，对不对？这是什么？这个就是贪爱同知啊，为了滋养生命，什么东西都吃啊，除了飞机跟轮船不能吃以外，对不对？天上飞的嘛，水上跑的，吃这两个不能吃，其他什么都吃。所以贪爱同知啊，真的啊，你看是连那个什么那个蝎子，毒蝎也被吃掉了，你看蜈蚣也被吃掉了。你看看，你到那个瓶里去看，一瓶一瓶的那个蜜蜂，哎呦，看到好可怕，对不对？还有一瓶一瓶的蛇，这毒蛇酒，哎呦，光看了那个就吞不下去，还有人买去吃。你看，一定有人吃才有人买，才有人去做。这个就是贪爱同知，贪不能止啊。则诸世间暖化失胎，随意强弱。地相吞食啊，是等则以杀贪为本啊。所以你看，为了养生啊，滋贪滋养爱，爱滋养贪，所以怎么呢？就以贪杀、贪食、贪命、贪杀为本啊，就这样子啊。那以人食养啊，养死为人，人死为养，如是乃至十生之类，死死生生。富来相当，恶业俱生，穷未来际，是等则以盗贪为本。所以你看这里用盗贪了，非法之取的啊，就为了满足你的贪欲，非法之取啊，有着其他的生命呢 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呢 啊你看像这个老虎要吃这个兔子啦啊，羊啦，什么野牛啦啊，老虎狮子他们要吃这些。那可是老虎狮子啊，当他吃饱的时候，兔子跑到前面，哎，他也不会伤他，他还要跟他玩呢，对不对？他至于去捕杀这一些什么羚羊啦 那些小动物啊，目的只是啊图个温饱而已啊，为了养命啊。所以在这里讲人食养，养死为人啊，这样互相来杀 啊所以老虎这种狩猎他是无奈的，可是我们人不一定，我们人啊是为了满足自己贪来造杀业 啊我们这世间我们叫做食物链嘛，对不对？食物链那没有办法啊，大吃小，小吃大，大吃小，小更吃小啊，最后那个小 最小的吃的最大，为什么呢？它变成细菌啊，我们人就被细菌啊中毒了，死掉了，很多人对不对？被这个细菌传染疾病了，就中毒死了。所以呢，大吃小，小对小孩可以吃大了，要互相来残杀，这是变成一个食物链。那但是人不一定为了满足出而这个吃而已啊，他是为了这里所讲的盗贪呢，啊，非法盗取啊，为了贪欲啊，来造这个严重的杀业啊。有一则报道，就是在这南美洲的丛林呢，啊，亚马逊河是吧？啊，那啊，亚马逊河那丛林里面呢，在100多年前呢，他们就开始来这个伐木啊，砍树啊。那时候伐木用那个电锯啊，用那个圆印的那个锯子啊，那个声音很大，轰轰好大。所以当他在锯这些树木的时候啊，所有的野兽都跑光光啊，鸟兽啊都跑光光。那有一次啊，他们一样，那个把一棵树锯倒了以后啊，发现有成群的那个树蝠，树木的树，老虎的虎，树蝠啊，它不跑，大家在那里。那这个树蝠啊，最怕人了，最怕声音了，稍有动静它就逃了，所以他们觉得大惑不解啊，他们觉得这是不是怪怪的啊？这种动物是最怕人，而且最怕声音的，怎么把这个树砍下来了啊？这些动物还不走呢？啊，他们就去问当时的一位这个生物学家啊，他专研究动物的啊，叫做桑普这位学者。这位学者就跟他讲说，这里面呢一定有一只树蝠，树木的树，老虎的虎啊，因为树蝠会在树上跳来跳去啊，它被胶树的胶粘住了，不能动啊。一般来讲，1000只里面大概会有一只啊会被这个那个胶树的胶粘住了啊。那如果这个树蝠有一只被粘住了，那其他的就不走了，大家轮流来喂它，这样喂它喂了3-4年，这个树蝠才会死，死了以后它们才会散掉，大家都会将来救它的命啊。那他们觉得很好奇，是真的或假的，就大家找，果然发现到一只树蝠被那个胶树的胶粘住了，都不能动。每一只树蝠都拿东西来喂它。那这一些伐木的工人还蛮有慈悲心的，就把这一棵树锯起来，把它送到更深山里面。那这一群树蝠就跟着它跑掉了，去喂食这只被粘住的树蝠。人类啊，就发现了这个秘密了。这个秘密被人类知道，麻烦就大了，因为那个树蝠的皮毛非常珍贵啊，所以人类啊怎么办呢？就想尽办法去抓住一株树蝠，然后就把它粘在胶树上，所有的树蝠就来喂它，然后人类就不劳而获，一只一只抓到袋子里面去做皮草，我们叫皮草是吧？啊，皮衣啊，皮草就做这样子，然后这个树蝠啊，没有经过几十年就绝种了，就绝种就没有了。你看是不是以盗贪为本呢？所以你看，我们人类在不断的伤害善良啊，这么善良的动物，为了钱财它可以去做。要是我们感动的不得了啊！所以我们人类不及动物的有很多啊。你看它那种性啊，它那互助的这种精神，它的慈悲啊，对不对？同类的慈悲友爱，没有什么亲戚关系，他们也一样这样。一看到你有难，大家都来帮助你。那人类就利用束缚的这个弱点，啊，这样把束缚的这种动物在我们世间上灭绝了，啊。所以啊，这个以人食养，养死又为人，人死为养，如是乃至食身之类也。这食身就是指《金刚经》所讲的若胎生啊，若卵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啊，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这十生二神之类，死死生生，复来相待， 恶业既生，穷未来际啊。树等则以盗贪为本啊，这是以盗贪呢、啊，非法之起啊，为了贪欲满足自己的贪欲啊，不仅仅只是为了养命而已、啊，还追求享受啊。所以你看，这里有三种，一种是贪欲，一种是杀贪，啊，一种是盗贪，这是三因。我们在底下会讲的，这三因不断呢、啊，那修行是不能出离的。对吧，这三缘，这三个缘如果不断的话，三因就不能了的，我们底下会讲到。我们请看162页的经文。如负我命，我还汝债，已是一年经百千劫，常在生死啊。如爱我心，我临汝舍，已是一年经百千劫，常在缠缚啊。为杀盗淫三为根本，已是因缘业果相续啊。哎呀，你看，你负我命，我还汝债，已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啊。所以我们经上常讲啊，啊，我们父母儿女兄弟乃至朋友啊，都是有四种因缘而结合在一起的。这四种因缘啊，其实因缘是无量无边，但统摄这四种，一个是什么呢？啊，来报恩的，一个是来报仇的，一个是来讨债的，一个是来还债的，这四种因缘，所以大家才在一起。啊，所以你看，有的父母亲啊，他的小孩对他非常的孝顺，但是就是不给他钱，对不对？对他非常孝顺，哎，有这样哦，啊。他的儿子拼命做他的事业啊，拼命去印经啊，拼命去做什么，他很乐意，可是呢对他家人很孝顺，但是他不给他家人的钱，他觉得他这个钱呢、哎、他拿来做其他事情更有意义啊。那你就知道这是什么因缘呢？他欠他长辈的情啊，欠他的恩啊，所以今天来报恩的，但是没有欠他的钱，对不对？就这么简单啊。那你看，有的父母亲呢，他这个从小啊，这个来培养他的小孩子啊，培养他，哎，那这个小孩子呢，也不见得对他父母亲的多孝顺，他培养他，培养到自己全部没有钱了，啊，啊，有一天，他的小孩子买个旅行支票，买个那个机票，那报个旅行社，让他去出国去旅游，好了，飞机出了空难了。结果赔偿了2000万，他的儿子又拿走了，对不对？你看，你不是看常常看到这种报纸吗？有没有？有吧？看到这个报纸，你就知道这个父母亲呢、啊，过去是一定欠他这个小孩子，又欠钱又欠情，欠很多，到最后没有钱可以还了，对不对？是吧？碰那个银两没有办法再还一笔，对不对？所以啊，不要笑啊，这四种银两结合在一起的，又讨债的，又还债的，啊啊，又。有这个报仇的，有报恩的，所以你看我们上次不是那个林口啊，不是发生了一个凶案吗？你看他的父母亲对他那么疼啊，要什么给什么，最后还勾结外人来把他的父母亲伤害了，最后他还没有惭愧心呢，对不对？你看，就可见我们从佛法的因果来看，过去生他结的怨太深了啊，他父母亲对他这么好，还还不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广结善缘。所以我们今生啊，你碰到你的亲人啊，碰到你的朋友啊，你是破心刮红家，又给人家想操车，对不对？你对他这么好，他还冤枉你，还赖你，你就知道了这什么原因。你过去生一定有伤害过他，所以你要想尽办法把他补回来啊啊。所以默学最近呢，我感觉我有点进步一点点。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感觉我进步一点点呢？因为啊，我只是重视到这个体外的东西，我觉得我用错方向啊啊！因为我们佛法的道理懂啊，你要付诸在日常生活啊，对不对？佛法啊，你看你怎么在境界中不动心，对不对？《金刚经》讲呢，如如不动，不取一相，这是修行的方向啊，成就的是离一切诸相皆明诸佛啊， 但我只是注重在什么？哎，天气冷了，少穿衣服，讲论对不对？皮皮穿嘛，讲论对不对？冷哦，天气热了，哎，不开冷气啊，让它吹得很热，嘿，不不，电扇吹这样就够了，让它冒汗。因为啊，在我们人里面呢、啊，有三种人，一种叫生人，一种叫乏人，一种叫无生乏人。所谓的生人就是什么呢？顺逆境界，你受人家欺负，人家骂你，人家揍你，人家怎么样不动心啊，还跟你道歉道歉，哎呀，我一定什么地方让你不愉快，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被误会了被冤枉了，还要跟他对不起，然后了不动心，像佛陀变得割身体，他还说哎呀，我还真想渡你呢，你看这是生人绝对成就了。那乏人就是什么呢？对于这个气候的变化你根本不动心，没关系，流汗也不会觉得热，能虽然能嘛，也可以熬得住，肚子饿了不会咬个皮皮叉，对不对啊？有的人真的肚子一饿就全身皮皮叉，这是不行了、啊、对不对啊？那没有东西都吃不要紧，喝水也会饱，对不对？那水果吃一下也可以饱啊，那什么都很让你的生活简单化自在化。哎，那在这方面我真的用点心去训练它啊，我自己觉得好像也有一点点，有点小小的一点受用。但是我在这生人方面，我却功夫下的不如在这里。所以当我碰到人家讲话的时候，有时候我会不耐心，啊、怎么这样子讲？哎，话就讲出来了，话就比较重，重话就很容易就冒出来了。他说啊，怎么了？那个没有耐心就跑出来了。所以我现在开始在用功这方面啊，所以我已经大家承认了。啊，我这方面生人的功夫是不行的，所以万一我跟你们讲重话，你们要多多包涵了，因为我已经跟你们说清楚了，我有这个毛病了，对不对？但是我现在刚好起步在练习，所以你要记得啊，当你每天在处事待人接物的时候啊，你碰到了，你已经哎，这个缘在这里，我要扶住生人，最起码我要生人，顺境了，哎，我要生人，绝对不能得意忘形。真的要谦虚，哎呀，哪里呀、啊？即使内心很骄傲，也要觉得，哎呀，这是共缘合伙而成了、啊，这不是我的功劳了，对不对？先从这里夹一夹嘛，夹一夹才会变成真的。你连夹都不肯夹，那永远都夹，都那个执着就越来越重。所以真的就需要从讲一段不断的来训练，在顺逆境界这样，然后一直在经典上用功。所以你了解道理，你没有从这前面这边来下手，生人乏人的下手，既然是无生乏人的道理，你知道，但是你做不到，做不到有什么用呢？那是释迦牟尼佛的财宝啊，他做到了无生乏人，他知道法界一心，当体即空即假即中，无生有就是非有啊，就是真空不外缘起的幻有，他真正做到，因为他见到真如离体啊，了不动心啊。但是我们虽然懂这个道理，但是事相上生人乏人一定要下手，这样去用功来历练啊。所以啊，我们如果追逐世间人，去追逐享受享乐，那就更难说到了乏人了啊。那如果我们自以为是啊，然后这个以我为中心啊，然后你就更难去做到这个生人了。所以一定要从这个地方来用功。在这段经我们就知道了，金盆藏在生死啊，就是这样啊。如爱我心，我怜汝色啊，这其实可以给他加两句就很清楚了。如爱我心啊，我爱汝心，彼此互相爱，你爱我心，我爱你心，一看到你就欢喜啊，他看到他就一看就欢喜，这是过去有缘了、啊。我怜汝色啊，汝怜我色啊，我看到你很漂亮，你看到很英俊，郎才女貌，对不对？这就已是姻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啊。但是现在这个有点可以改，为什么？现在可以改一点的啊，汝爱啊，我爱汝色啊，汝爱我的新台币啊，对不对？现在我们才有很多的这个到那个。这个外籍新娘啊，那就是这样啊，你看你那六七七八十岁的还讨一个二三十岁的这个俏姑娘，这不是如爱我爱如色啊，如爱我口袋的新台币啊，就是这样。这个所以这总是这种因缘来这里的互相来纠缠的， 这经百千劫，常在禅住啊。这为杀道因，三为根本，已是因缘，业果相续啊。这就是这杀道因这三种为根本，所以这样的因缘业果啊，这迷惑造业又感果，又迷惑又造业又感果，这样的不断的生死轮回啊。啊，好，这个，那我们再把底下这一段啊讲完，时间再弄大家一点时间。富罗那，如是三种颠倒相续，皆是觉明明了之性，因了花相，从妄见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四地千流因此虚妄中耳。佛最后就告诉富罗那尊者，说为什么清净本能忽然生出山河大地以及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就这个道理啊。说富罗那如是三种颠倒相续啊，啊，这个都是觉明啊，觉上立明啊，啊，明了之性啊，本来是能所即照不二啊，啊，但是呢，你不安住哈，守本自信呢，你立了能知之心呢，以及所知之境，所以明了之心有了能知之心跟所知之境，所以能所相待的啊，所以有了三系六出因了花相，所以因为妄知而发生所明之相啊，而有了分别执着妄想啊，那就造诸业啊，那就感果啊。所以这是从妄见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啊，那次第千流因此希望终而复始。所以你看，如果没有佛陀为我们说破宇宙人生万法的事实真相，这都是假的啊，是业感啊，是我们的业啊，业力所限啊，是我们八世田中的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啊，将生灭相续的三心连续相把它变成了我们根生世界万法。就像我们看电影，如果那个电影真有了啊，就是那个荧幕还有光线啊，光线这样而已。那为什么会跑出那个内容出来呢？就是那个放音机后面那个胶卷，一秒钟十几次的开合啊，这样开合相续相续，这样演出来的剧情，这样而已啊。所以啊，荧幕不动，光线也不动，那个动就是胶卷荧幕荧幕这样相续啊。所以我们眼前这个境界就是这样啊，它的一心的心体啊，啊，它是不动，法界不动啊。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动静来气啊？就是我们内心的种子起现行，变现第八世，第八世又生出前面的七转世啊，那七转世经过见闻觉知，又反心第八世兴起的现行的种子，这样生灭相续，一秒钟216000次啊，把这种影像把它当真了，把我们这个内心的这种世心的了别，这相续相把它当真了，这都是从妄见而生的，都是我们业力习气所生的。所以这山河大地之为有为相，像次第千流了，因此希望终而复始啊。现在佛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三界的事实真相苦空无常无我啊，三界的现象界的事实真相，这三界无安宅啊。如果我们迷，总有一天你一定会堕到地狱去。为什么？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啊，越迷越深，最后就堕到恶道去了。那恶道要到人天啊，那个真的是多生多劫啊，才能够再感生人天呐、啊。那现在佛陀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一心的无尽的缘起，也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的本地风光是什么样，是这么自在逍遥。啊，是个虚空的本性呐、啊，啊，这个不是有这个色子的身体呀、啊，我们是个虚空的本性呐、啊， 到处找不到你，到处有你，到处可以现身，法界没有障碍啊，智慧圆满，一切诸佛的神通妙力各个具足啊，你的智慧火不能烧啊，刀不能砍，小偷也不能偷啊，入火火不能烧，入水水不能淹啊，一切圆满具足啊，这是我们的本地风光啊，就是我们的一念心动啊，依三息六处越迷越深来感得现在的业报身啊，所以我们这个身子是来还业报的啊，是我们来还业报了，不是来让你享受的，所以我们人生是苦多乐少啊，啊，是来还业报的，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三界无安宅，苦空无常无我，那法界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无尽的缘起而有的，内根身外七界当体就是我们自己的一念心体，因业事变现出来的影子而已，不是真有的啊。那我们每个人的本地风光原来是世事外法界，这法界就是你的活动范围，浩瀚的宇宙你无处可以现身，无处都可以，到处啊都可以现身，都是你自己的依报环境，你已经知道这样了，我们本地风光是如此的殊胜了，所以真的啊，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今生不像啊，今生不像此生度啊，更待何生度此生啊，所以我们已经知道这一些啊，就是这样啊，终而复始，所以我们真的要赶紧修行啊，修行什么，放下即好，记得啊，知道这内根身外气界当体即空啊，无所得了，一切法毕竟不可得，放下就行了，放到最后没有东西放了啊，它本来就是空的，还有什么东西放呢？那就成就了啊！好，这个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